弟兄姊妹平安。昨天晚上的聚会有主很丰盛的同在，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大概你们都能够感受到，到后来好像圣灵的工作啊很强，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有领受。我们不但领受了神的道，我们也要常常领受神的灵，我们要被真的将神的道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圣经的教导。同时呢，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而让圣灵也是这样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样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会越过越扎实，越过越有力量，越过越快乐。这是我们需要经常来领受的。那不仅是在聚会中，更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私下的生活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需要有一段的时刻能够单独的跟神在一起，透过读经、祷告，还有安静等候神，我们跟神能够有更亲密的关系。这种的关系，是很自然的增长的。当我们这样每天很忠心的而且很认真的花一段的时刻，我们要把这一段的时刻要当作是我们每一天最重要最神圣的时刻，也是最有价值的时刻。你要知道圣经诗篇84篇那里说在耶和华的院中住一日，胜是在别处住千日。即使我们安静在神面前一分钟，要超过你在其他地方所花的一千分钟。换句话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主，来等候他，那个价值是千倍的价值，也许超过千倍，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来可以估计到。假如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有规律的话，私下我们有一个等候神的生活，一个祷告的生活。圣经里面说到的祷告，它不仅是祈求，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赞美，有敬拜，有代祷，有祈求，也有祷告。那个祷告呢是包括那么多部分的，我们不要把祷告只是领会到说就是祈求就是代祷，别的我们就不做。不，祷告那个最宝贵的那一部分，最有价值的，乃是我们跟主有很亲密的交通、交谈，灵与灵、心与心这样的那个交谈，这是最好的祷告，这是对我们的灵性最有帮助的祷告，这也是唯一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要基督徒做得好做得有力量，要快乐，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些，这是我们的生活。如果你缺少这些方面的生活就是私下的亲近主，还有一个聚会的生活，这个聚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聚会不仅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聚会是我们被建造，是我们同被建造的一个最好的时刻，也就是明天晚上我们会讲到的 那个基督的心腹，就是神最后他所得着的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这个城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神所建造的，是神所经营的，这个经营也有这个设计的意思在里面，好像一个工程师他要设计一个房子然后来建造。亚伯拉罕他跟随神，神呼召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地还有他的家乡，就是这样去跟随。用我们今天的题目来说呢，就是跟随圣灵，因为神就是灵。当我们读到亚伯拉罕跟随神的时候，要知道他不是跟一个看得见的人，他乃是跟一位看不见的神，就是圣灵。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那个讲题。当我们读到或者是讲到圣经里面是以挪还有一个人叫挪亚，他们与神同行，当我们读到这样字句的时候，要知道他们不是和一位看得见的神或者一个人物这样同行，他们是在信心中与这一位是灵的神来相交，来跟随，来受他的引导。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啊所要看到的，就是这个题目，就是我们怎样来认识圣灵，还有我们怎样来跟随圣灵。要记住，每一次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就是神的灵，也就是神的自己。当我们唱到说圣灵我们欢迎你来，然后有一节是说到慈悲怜悯全能的天父，你来，圣灵就是慈悲的天父，就是全能的主，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三位一体的神，或者说是三而一的神，唯一，他是唯一的神，除他以外再没有神了。如果是有的话呢，那都是偶像，那都是魔鬼，都是魔鬼的欺骗，让人去在这一位真神父子圣灵三而一的神之外再去有所敬拜或者拜拜，那个都是魔鬼的欺骗啊。今天晚上我们可能需要多看一点圣经啊，请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28章。你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留心的听。如果旁边弟兄姐妹你如果你有看到别人没有的，就请你跟他一起来合看。我们来读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注意这里啊，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特别要注意这个小字，小字翻得比较更准确一点，就是给他们施洗，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归于父子圣灵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受洗的那一天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而我们受洗所归入的这一位，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三而一的神那里特别提到天父父神，然后子神，就是主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完成了 这个救赎的工作，他从死里复活了。还有呢，就是圣灵，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所降临的圣灵。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在他受洗的那一天，他就知道说他所信的这一位，他所领受的，他所归入的这一位，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那个时候就应该知道天父也是神，耶稣神的儿子也是神，圣灵当然也是神。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称说，父神、子神还有灵神。每一次当我们唱到圣灵或者提到圣灵的时候，不要把神分开。你知道神是一位，知道吗？但是他有三位，三个位格，或者说三个身份，不同的那个身份，他是一位。我想最好的比喻呢，就是啊，用我们这个人来做比喻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有三部分，就是灵、魂还有体。可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所注意的啊，我们所生活的只是体的这一部分。在体的这一部分呢，好像我们比较多注意啊，多为着这个体、身体而活着。比如我们吃饭啊、睡觉啊，那我们这个身体的照顾啊，运动啊，那么还有啊美容啊，尤其是做姐妹们哈，做头发、戴这个金装饰哈，我们在这个身体上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很多的金钱，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这个人还有灵还有魂。那普通就是说灵魂。而灵魂是我们这个人哈最重要的两部分，因为这个身体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必朽坏的，一定会衰老的，有一天一定会停止呼吸的，是只算暂时的。可是我们的灵魂却是永远的，灵魂是不死的，要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忽略那个永远的、永存的。所以耶稣他来，他就是他所讲的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啊，就是一个永生的福音，让人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啊。我们对于永生这两个字的领会也要可能需要要有一点更正确的哈。这个永生不是我们上天堂不死哈，这个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来做我们永远的生命，或者说就是神的生命。我们得永生就是得着这一位永活的神来做我们的生命。这个许多的名词传统所留下来的，给我们所留下来的那些观念啊，还有那个认识，我们都需要要注意，要需要有一些更正确的。那在这里很清楚，当主耶稣吩咐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给人施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告诉他，他所信的啊，不仅是耶稣子神，他信的也是父神，也是灵神。那这个都有不同的意思在里面。所谓父神，就是他成为神的儿子，神以后呢就负他一切的责任。这个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哈，我们都有这个儿子的名分，在神永远的计划里头，他预定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儿女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那么当我们说我们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话，当然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因着他的血、因着他流血舍命，我们得救。可是还有别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我们要靠着他来到父面前，他是我们的模型、模范 神他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要做工，使得我们被改变，有一天能够像他的儿子，好让他的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那我们就是神的众儿女。那么这个变化的工作是圣灵所做的啊，就是说神他透过圣灵，或者说是灵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个改变的工作。那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需要读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也许我们从第四节读更清楚一点。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复活以后啊，他有四十天向门徒们显现，那然后他快要升天了，他最后给这些门徒的的吩咐的祝福。第四节，所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第五节就是圣灵的问题啊，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注意哈，这里说水的洗还有圣灵的洗，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他在重生得救信主的时候，他应该受两个洗，一个是水的洗，还有一个是圣灵的洗。那这是我信主以后哈，我差不多17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个真理。其实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的话呢，我不需要这样浪费17年的光阴，好像在摸索。因为受水的洗有受水洗的意义，还有受圣灵的洗，那是更重要的意义。我是在受了圣灵的洗，就是信主以后17年以后，然后我受了圣灵的洗，慢慢的这到现在差不多快40年了。在这40年里面呢，我就发现这个圣灵的洗是那么的重要，圣灵洗的意义啊是非常的广很深，也可以说包含的很多。但是呢，我今天在这里要强调，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受圣灵的洗。当然基督徒必须要受水的洗礼，可是要知道更重要的是要受圣灵的洗。因为你如果没有受圣灵的洗的话呢，很多神的事情，神国的事情，神的真理，神的奥秘，神的能力，神及奇事，还有你跟这位真神呢，能够发生一个直接的个人的关系，一个活泼的关系啊，就会缺少了。那你就会就像我在信主的前17年一样的，我多半都是在一种宗教的热心里面生活着。我有教会的生活，我也有很多的服事，我也出去传福音，是吧？可是呢，我回想一下呢，那些多半都是在一些宗教的活动里面，而不是啊出于圣灵在我的里面给我的引导，他告诉我怎么做，那然后我就跟随他去做。这个也可以说那个时候我因为没有受这个圣灵的洗，所以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跟随圣灵，我更不懂得什么叫做要听圣灵的声音。因此呢，我就没有那种在圣灵里面跟神的关系，在圣灵里面呢经历到神的同在还有他的大能。那是今天晚上这个题目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要提的就是，开始我要让每一位弟兄和姐妹都知道，你受了水洗了，当然你是个基督徒，可是要知道你还缺少一个洗，就是圣灵的洗。 在我个人的经历里，我耽搁了17年，可以说枉费了17年，那是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可是今天晚上在座的弟兄和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的话呢，我在这里告诉你，你要受圣灵的洗。因为耶稣在这里说是有水的洗礼，他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什么是圣灵的洗呢？在第二章一开始的就告诉我们，那个圣灵的洗，那个开始就是第一次得到那个圣灵的洗啊，那是什么样一个现象。第二章第一节就是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又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注意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了。这个圣灵的洗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那个就是圣灵的洗。那么到了第四节，这里的这个用的名词就有一点改变了，这里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是前面第一章第五节耶稣所说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是一件事情。那么当时他们不明白，尤其是从世界各地来的那一些虔诚的基督徒，这些不同的地方差不多有15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是当时2000年前呢，那个世界上就是那么多一些国家和地区，可以说从世界各地来的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有很多人他们不明白，尤其觉得奇怪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怎么会说起我们的家乡话。这些人他们是被圣灵感动，他们的舌头这个时候就被圣灵来控制，于是说出一种舌音，一种 tongues， 一种舌音呢，连他们自己都不懂。但是这些人很奇怪的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就听的就好像是他们好像各地的家乡话，因为这是圣灵的一个超然的运作啊，让他们所发出来的声音啊，能够变成哈、这15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这是一件很难解释的一件事。所以到了第12节的时候，你看他的众人呢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明白。还有一些人，第13节，还有人呢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也就是说，当这一些人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们受圣灵的洗的时候他们会有不同的表现。那么这个表现呢，可能在人看来好像是不太正常啊，所以他们在这里说这些人呢可能是无非是喝醉了酒了。但是下面接下去呢彼得14节，彼得和11个门徒就站起来，就说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啊，也侧耳而听，就是这些人，你们想这些人是喝醉了哈，其实他们不是喝醉了，他们乃是先知约珥所预言的，他们是被神的灵所充满，因为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同样的在今天也是，当圣灵的工作在进行的时候，如果我们缺少圣经的知识，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对圣灵的这个认识和经历的话，我们也会觉得奇怪我们也甚至于我们会讥诮那个是灵恩派或者是这样 因为这样，所以今天知道今天还有很多人对圣灵很陌生啊，不能够接受圣灵的作为，圣灵的在人身上的表现呢，他都不能够接受。那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不认识圣灵，是因为不晓得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我刚才说到我们的人的这个比喻哈，也许我应该再补充几句。我们这个人啊，也可以说是三位一体。我们有身体是外面看得见的，身体也有一部分是看不见的，就是我们的内脏，我们里面的哦那个。但除了这个身体以外呢，我们还有魂，还有灵。那么魂呢，通常是包括我们的情感、意志和思想。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情感，喜怒哀乐啊，流眼泪，那都是啊魂里面的运作，而外面让我们看到的。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里面有一个灵，这个灵是特别为着让我们呢能够跟神，他也是灵，能跟他来相交的。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啊，他是造这个三个部分，所以圣经说神造人的时候呢，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他这个形象不是指着外面的身体啊，我们有两个眼睛、鼻子、两个耳朵，不，他就是说也是三位一体，有灵有魂，我们人有感情有爱，同样的神也有感情跟爱。那么神的感情和爱在哪里表达呢？乃是透过圣灵可以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让我们能够享受到。我们如果没有受圣灵的洗，我们就不容易啊进入那个神的那种爱，那种的，尤其是那种爱情，在旧约雅各书里面所说的那个良人跟那个苏纳密女的那种的爱情的关系，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这样的一种的经历。神，我们的灵是为着与神相交的。当我们这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仅是灵的部分被充满，我们的魂也被充满，甚至我们的身体也被充满。我们的身体能够感觉到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触摸。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有一股热力，有的人呢就好像触电一样，有的人呢就是觉得充满了神的爱，被神的爱啊所融化，所以哭啊。那么有的人呢心里面很多的创伤，但圣灵来的时候他就做医治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啊。也许有的人多年来他都不喜乐，忧伤痛苦，那圣灵来做工，就把那个喜乐的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常常用这个喜乐来医治我们。好像昨天晚上，那么有的姐妹哈，那个他们倒在前面的时候呢，有的姐妹就大笑那个笑，圣经告诉我们说哈，喜乐的心就是良药，那个笑就是神的医治的方法，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种医治的方法。这个我们不明白，我过去也不明白的。我是什么时候才知道呢？就是有一年我来台湾的时候，在一个聚会里面聚完了会，那么我也是为大家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也是很多人也是倒在地上。你知道我第一次这样经历到哈，在聚会中我给人祷告的时候人倒下来呢，这个是在台湾，是在199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我很惊讶啊，我不明白，但是呢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圣灵在做工，圣灵在很强的在做工。那么在这些倒的人当中呢，有一位姐妹，她倒在地上，她特别就是她哭的声音特别的大，大声的这样哭，哭这样子。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但是我知道是圣灵在他身上做很强烈的工作。那么因为他的哭的声音很大，所以呢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一点。然后过了半年呢，我又来台湾，那个聚会是在台中，后来我就到了高雄。过了半年以后，我来台湾，在高雄，那这位姐妹她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在我在那个讲道的教会里面，她当然我们都不认识哈，她把我的名字也写错了啊，没有关系。她告诉我，她说周牧师，她说那一天在台中某某地方躺在地上大哭的姐妹啊，就是我。我是一位师母，就是台中附近教会的一位师母。他说那天我起来以后，这样痛哭啊，起来以后情感恢复了，然后呢我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啊也开始好起来了，我能够爱他们了，他们对我也好了。那么还有呢，他说我对于我自己哈，对于这个己生命，我对我那个肉体的那个感觉啊比以前更加敏锐了。哦，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这给我有一个启发。哦，原来那天晚上他在那里痛哭的时候，圣灵在他的里面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我不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回去以后他才发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啊，我就一点一点的这样学习，就是说那个圣灵的那个在人身上的工作。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哈，他说圣灵来的时候，人所以不能接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灵，也是因为看不见圣灵。那个神的灵是看不见的，正如啊你和我的灵魂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也未必每一个人都知道哈。当你哭的时候，忧伤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你的魂里面的忧伤啊。当你觉得受伤的时候啊，你不知道哈，这不是你的身体受伤，乃是你的魂的部分受了伤。但是圣灵知道，因为我们是人所造，我们是神所造的，神知道我们这三部分呢、每一部分的需要。他那个医治我们的身体，他那个医治我们的魂，他也那个医治我们的灵，正所以他叫我们的灵能够活过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哈，当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就是说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的灵性是死的。我们犯罪作恶的话，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当然，如果我们里面还有一点点良知的话，我们会知道。但是就是这样去犯罪作恶都不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的灵死了。我们你知道在圣经告诉我们，当人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他们就被神从伊甸园里面就赶出来。这个伊甸园是象征啊神的生命所在的地方，他们与神的生命啊有了隔绝了，所以灵死掉了。他们人没有死，可是他们的灵死了。那么我们这个灵什么时候活过来，乃是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和基督一同活过来，因为那个基督的复活，我们如果相信耶稣的话，我们就有份于他的复活，因此我们的灵啊也活过来了。那我们就开始能够可以跟神相交。可是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灵活过来以后，我们这个生命还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有教导，我们需要认识圣灵，也要有被教导怎么样才能够听圣灵的声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追求的。那么五旬节的经历，我想我就说这么多，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受圣灵的洗，还有不要轻看圣灵的工作，更不要论断。因为主耶稣他有一次他警告我们哈，他说人说话如果干犯人子，他的罪还可以得到赦免，可是说话干犯圣灵的，他的罪 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这是很严肃的一个警告。所以啊，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啊，我们不明白就是不明白，但是不要抱着一个轻看或者甚至于讥诮的啊，用讥诮的言语这样来，这是很得罪神的，因为这是神圣的灵。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我们这个被造的人，我们这个犯罪堕落的人，这一位至圣至高的神，他的灵能够降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感恩的一件事。所以当我们来领受的时候，我们就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还有当你在一个聚会当中，当圣灵要这样运行得很强的时候，譬如讲员说你们有需要呢，你们可以来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你如果心里面有这样感动的话，你也要快快的顺服，不应该有任何的考虑，也不要怕，也特别不要怕害羞，也怕别人看你，这些怕好都不是从神来的。那你就是要知道，你来就是领受神的灵。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怕的哈，是那些鸡同的灵，我们要怕那种魔鬼的灵，那个圣灵啊，我们要靠近他。我们越被圣灵充满，我们这个人哈就越成为圣洁，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他是 Holy Spirit。 这个圣洁的灵来是叫我们成圣的，圣灵来是 make us holy， 就是使我们成圣啊，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这就是神拣选我们的一个目的。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奇怪不奇怪？门徒，这个耶稣跟门徒们说这样的话，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个门徒们已经信耶稣跟随耶稣已经三年半了，为什么耶稣还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么我们要明白哈，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我，如果我们读下去呢，我们就知道他所说的这个我就是指着他的灵来说的。我们看十六节，也许这一段啊，十六节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个关键啊，那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十九节，十九节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这个我不是耶稣在肉身里面的耶稣，这个我乃是他所说的那个保惠师，是在圣灵里面的我。因为我刚才说过哈，神是只有一位，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说我是子也可以，他说我是圣灵也可以，他说我是父也可以，不过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他才会有这样一个分别啊。那么到了二十节的话呢，那就更难分了哈。他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圣灵也在你们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就更难分了。但是我们不需要复杂，我们简单化，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这就是那个圣灵的喜所带来的这个很奥秘的联合。你要知道 神的心意，他是愿意跟这些他所造的人呢、啊、要联合，要同住。就像我们古人所说的哈，天人合一，这是神在永远里面他的心意。我们如果信他哈，我们不要只信一部分哦，他是天父，或者说我们不要只信主耶稣。有的人呢、啊、说只信耶稣，只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不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他是领受一部分。那有的人父没有问题，子也没有问题，但是一讲到圣灵啊，那就很有问题。那这是你这信的不完全，难怪哈、哦、你没有能力，你没有经历到神那个他的丰满，因为你所信的所领受的这一位神不是他的全部，而是他的一部分，或者三分之二，或者三分之一。你要领受他的全部。圣经告诉我们说哈，神要用他的丰满来充满我们，用他的全部，他的所有，他的丰富，他也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完全的来领受他。那在我没有进一步哈解释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或诚实来拜他。耶稣所说的这个时候将到，就是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新月的时代，圣灵的时代要来了。所以圣灵的时代要来了，所以你们的敬拜的方式啊也改变了，不是用那种传统的方式，不是用那种仪文。他说乃是啊，中文是说要用心灵或诚实来拜他，可是原文的意思，那个英文的翻译就比较好，说你们要在灵里面，要在，有的圣经就翻作要在圣灵里面和真理里面来拜他。因为二十四节说神他是灵，这个个字啊，在原文里面没有的那个小字里面说没有那个个字的意味，神就是灵，就是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所说的那个灵神，或者说父神、子神、灵神，我们说他是耶稣是神，神的儿子都可以啊。那个这里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这个新月的时代，我们要来敬拜侍奉神。这里所说的拜神哈，就是跟神发生关系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发生关系，甚至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要发生这种关系呢，必须要在圣灵里面，也要在真理里面，按照圣经的真理这样来。因为神是灵，这里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个要字啊，这个原来的意思是寻找的意思，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换句话说，今天神他要，他寻找那些认识他就是圣灵的人，并且在圣灵里面来跟他发生关系，来认识他。那最主要的当然就是要听他的声音，听圣灵的声音。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第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注意哈，主耶稣告诉我们神就是灵。这里保罗说我们所侍奉的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在哪里有地位，主的灵在哪里掌权，他可以自由的工作，哪里就会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喜乐。所以像昨天晚上我最后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啊躺在前面还有讲台上，我后来我就觉得需要提醒，就是说你要相信在这一个时候圣灵就在你的里面做很深的工作，不要很快的就起来啊。那个 有时候我们被祷告的时候，被按手的时候，那个圣灵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的感受哈，通常都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力量，因为圣经有讲到用格子来形容这个圣灵啊，它的形状仿佛格子，不是说真的像，就是它那个格子的意思，就是它很温和的，它很温和的，你有一点动作哈，惊动它就会跑掉的，你如果拒绝它，它就会跑掉的。那我们领受圣灵的洗，被圣灵来充满，被圣灵来触摸，最容易的就是我们呢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极其自然而且很简单的就这样让圣灵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你被祷告的时候，被按手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要倒下来哈，你就是很自然的，你不要去想哦，就是很自然的就倒，这个感动要倒下来，那你就不要倒，不一定是非倒不可倒。还有在你的心里面呢，也不要在那里先定义说我绝对不倒，不管你怎么按手我都不倒，那你肯定你不会倒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它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哈，耶稣说哈，圣灵的工作就像风一样的，他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吹的，他不是照着风，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吹，你知道，他是照着神的意思来吹。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这样交给圣灵，这是跟随圣灵哈一个很基本的功课，就是要顺服，要简单，不要复杂，不要分析，不要用理性来分析圣灵，你不可能的，人的理性永远没有办法能够明白，能够领会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可以当我们很谦卑的、虚心的，真的回转变成像小孩子这样的，好像什么都不懂的样子，来到圣灵这里来学习的话，圣灵会教导我们的很多事情，他会教导我们啊，而且圣灵教导的跟人所教导不一样。圣灵教导就是神亲自来教导，这是真正的神学，就是神的灵借着他的灵来教导你。哦，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啊。等一下我会讲到我们读经的时候怎样跟随圣灵，我们祷告的时候怎样跟随圣灵，我们聚会的时候怎样跟随圣灵，我们在生活当中怎样来跟随圣灵啊？我会一点一点的这样提啊。那在聚会中刚才我已经提了一点点啊，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说，你们信神一定要信我，这个我就是那个保惠师圣灵，你要相信圣灵，你聚会的时候要相信圣灵在这里，圣灵在这里运行，那你要相信圣灵会透过人说话，你要相信啊，这个讲道的人尤其他的道特别那个打动你的心的时候，特别叫你心里面的那个得到喂养，得到造就的时候，你要相信这是圣灵在做工，这是圣灵在透过人在说话。那当然圣灵说话还有其他的方式啊，借着一个先知啊，或者说预言，或者是透过某一个人说方言然后翻出来方言，这都是圣灵啊向我们说话的一些不同的方式，这是在聚会中我们要留意的。我们真的像以赛亚一样，我们要祷告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们要常常这样祷告。另外一点，我们要跟随圣灵啊，另外一个祷告我们需要经常祷告的就是求神让我们的灵更加敏锐，求神赐给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灵，对圣灵的感动，对圣灵的声音，我们非常的敏锐，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这是圣灵在向我说话，或者说这是圣灵禁止我，我们要为我们的灵的敏锐来祷告，因为不是我们天生就会跟随圣灵的，我们需要慢慢的这样来学习。那我想聚会，关于聚会我就讲这么多哈，当然还有很多在聚会里怎么样跟随圣灵，以后有机会我们就再谈。那我先讲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来跟随圣灵。要知道 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受了圣灵的洗以后，要知道哈，这个圣灵就停留在我们身上，他就停留在我们的里面，或者说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了，他不走的，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再回到那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我现在回头来稍微进一步的来解释一下。刚才我们读了十六节，那里说主耶稣说要另外有一位保惠师要来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来与我们同在，那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天天与我们同在，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啊。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的话，我们尽管参加了很多的特会，可是特会一过，过了一两个礼拜，好像神的同在又没有了。其实神没有离开你，他的灵是永远与你同在的。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真理的灵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但是他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哈，乃是世人不能接受。这个世人包括教会哈，很多的弟兄和姐妹啊，基督徒在内啊，不能接受呢，是因为不见他，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那你们却认识他，就是有一般受了圣灵的洗，对圣灵有经历的人，他们就认识圣灵。因为注意下面哈，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就是有一般人啊，他们受了圣灵的洗以后呢，他们就被圣灵就带领进入到一种与神同在的生活，所以他们认识圣灵，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就是圣灵与他们同在，就是圣灵在他们的里面。下面呢要注意哈，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相信主耶稣所差遣来的这个保惠师，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天天与我们同在。在特会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特会过去了他还是与我们同在， Amen。 我们在教会的聚会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回到家里他还是与我们同在，因为他说永远与你们同在。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有一天时候，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都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他带我们去到他那里，天堂，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的。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就是他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神在我们的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呢，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那他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话，好，请问呢，他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如果是活的，他就会向我们说话，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他跟我们说话？那问题在我们这一面，我们需要教导，我们需要有敏锐的灵，我们需要肯学习。那如果他活在我们的里面，他不但是活的，他要做我们的主，他要做我们的王，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要做王，要掌权。如果我们跟随圣灵能够到这样一个地步的话呢，那就是神的国降临在你的里面，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呢？乃是当他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中这样做主掌权的时候，能够管理我们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我们了。耶稣曾经有一次讲过，他说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不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不要听人说神的国在这里，神的国在那里，他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面，神的国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国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掌权做主，能够管理我们。好，那么他在生活中怎么管理我们呢？我简单的说一点哈，比如我们在家里头看电视的时候，我想很多家里面都有电视哈，在家里面看电视的时候，你看到那种不好的镜头的时候，不好的镜头的时候，你会，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圣灵在你的里面，你一定会有感觉的，哦，这个不应该看哈， 可是如果你让圣灵掌权的话呢，你就不看了，你就转另外一个频道。但是如果你不顺服的话，圣灵没有在你身上掌权的话，你还是看，因为他有一个引诱的力量，引诱力在那里，叫你一直看。你要知道，我们虽然里面有圣灵啊，可是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性情，那个堕落的性情，就是我们那个老我，我们那个老亚当还存在。所以呢，才需要常常的来跟随圣灵，让圣灵啊来在我们的身上来做那个钉子的工作，除去的工作，除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我们灵命成长过程中啊所一定会有的事情，除非我们的灵命没有成长。所以在这个时候，在看电视的事上哦，你要跟随神，你要让圣灵来掌权啊。譬如你说话的时候，当你说一些不好的话，尤其是说别人的坏话、批评的话、论断的话、伤害人的话，当你这样说的时候，说到某一个人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是个重生得救的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的话，你一定会有感觉的。到某一个时候你就会有感觉的，这个时候你要顺服圣灵，那就是圣灵提醒你，你现在所说的话已经不圣洁了，这不是神要你说的话。圣经教导我们，神要我们哈，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人听了可以得着造就，就是说正面的话、积极的话、信心的话，这是神要我们说的，这是圣灵要我们说的。除非我们里面没有圣灵，那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话，我们不会有这些感觉的。就好像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呢，我们这个里面的灵是死的，我们在那里批评论断骂人，我们都没有感觉，而且骂得很痛快，骂得越厉害越痛快，那是因为我们的灵性已经死掉了，现在我们活过来了，而且这位圣洁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口啊要开始变成圣洁了。你知道圣经说过一句话哈，他说我们常常在各样事上都有过失，在言语上也难免有过失。在开始我们学习跟随圣灵的时候，在言语上我们难免会有过失，但是不要紧，你就立刻就认罪，说哦，主赦免我，我又骂人了，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了，就你赦免我啊！当你这样每一次求主赦免的时候哈，你那个舌头啊就又洁净了一次，又成圣了一次。这个成圣是一个过程的，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成圣，等到慢慢你这样顺服的时候，你到一个时候很自然，你就不会说那些消极的话，就是圣经所说的误会的言语。这个误会不仅是脏话哈，这个误会啊就是不圣洁的话，凡不圣洁的就是误会的话，说误会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那么还有你的脚步啊，当你啊要去到一个地方你不该去的时候，当你去到一个你不该去的时候，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好的地方，你不应该去的时候，可是你去了，你就会有感觉。如果神的灵真的住在你里面的话，你有感觉，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跟随圣灵的话，你就不去，你就顺服。那这个地方如果你不顺服的话，很可能带来很不好的后果，对你自己、对你家庭，甚至你的婚姻、你的家庭都会破裂。那是圣灵是保护我们的灵，知道吗？它不仅是引导我们的灵，它也是保护我们的灵。